每周聊三 K 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艾玛，
我是瑞。
那今天特别高兴啊，请到我很喜欢的油管博主，是 MoneyXYZ 频道的瑞。其实我就是因为看瑞讲特斯拉视频认识的，而且我还专门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把 MoneyXYZ 的频道视频都刷了一遍。我同事都纳闷说，那几天咋总盯着一个男人的脸看？确实是
老盯着一个胖子，对吧？幸亏我视频不多，才80多个，要不然得刷死了。
对，是都是精品。确实，我觉得瑞讲特斯拉呀，然后讲财务自由啊，读书相关内容都是做的特别好。那今天我们就接着这三个话题想延伸聊聊。那我们先开始聊第一个话题。特斯拉最新 Master Plan 发布，马斯克又画大饼。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特斯拉2023年 Investor Day 投资者日，其中呢最重磅的肯定就是 Master Plan 3啊。我看网上有把它简称叫 MP3 的啊。对，而且特斯拉公关也是提前预热好久。但是呢，我看这个发布完之后呢，大家这个争议还是特别大的，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特斯拉投资者日直播看完了都很失望，而且这个播完了之后股价就掉了一些。那我想先请问瑞啊，就是你自己作为特斯拉的这个早期投资者，而且也是这种长期持有投资者，你看完这个特斯拉投资者日还有这个 MP3， 你觉得有没有感觉失望呢？
说实话，在看的时候中间我确实是看困了，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个失望。因为实际上作为我们长期投资者，它里面其实讲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在一年前两年前，其实可以说从 Better Day 之后，电池日之后呢，就后来就没有再加太多新的东西。那这次呢，实际上是在原来的架构的基础上，又把这个 Gen 3 Platform 以及包括它在这个 Manufacturing 上的这个 Moat， 待会儿我们可以再详细聊，更加详细的又讲了一遍。然后呢，又把这个团队人员全都拉出来，全都溜了一遍。然后我个人从做一个投资者，我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能给我对他一个长期投资有一个更坚定的一个信心。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对于新投资者，尤其是希望就是短期股价有所影响的，尤其抱着是一种产品和消费者的这个态度来看的这些人呢，可能会感到失望。这其实是投资特斯拉长期以来的一个主题，就你能看到这个机构投资者和这个 retail 投资者，然后 retail 投资者里头呢又有两种，一种是所谓像我们这样的这种 long term 的，另外一种是总是有新的一波一波又进来，他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和这个认知吧，所以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对，是的，我看那个 Elon Musk 在 Twitter 上也回应一个网友，他又说这个华尔街分析师看完这个特斯拉投资者日，然后就说，哎，感觉这个说的东西都没符合我的这个 spreadsheet， 就是那个Excel 表里头那些内容，那我赶紧给我的这个目标价下调 25%， 然后说他们光讨论那么多数据和软件干啥，然后马斯克就回复一个哈哈呵呵。确实像瑞所说，这次马斯克还把自己的团队都拉出来溜溜，还有网友专门数了数，就是有差不多16个主持人啊。那大卫，你看了这个特斯拉投资者日，你觉得他真的有那么多干货吗？
我觉得首先它是为人类指明了一个方向啊，但是这个词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大？我觉得它其实是在能源利用率上，包括接下来我们如何对于可持续能源，然后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方方面面做了一个方向性的指引。这件事情的我觉得伟大之处，就好像十几年前他说我要让交通工具，尤其家用车实现电动化一样伟大。因为就是我所从事的行业，包括家里的公司从事的行业，其实是跟这个非常多相关的，比如说船上，比如说我们做的海洋石油方面的这些努力，其实都是在朝它这个大方向走的。尤其是让飞机船舶，包括我们工业领域都使用可持续能源，当然可持续能源不只是有电，当然氢也是，所以他把这个问题重新抛上来，我觉得是能盘活一个更大更大的市场。
对，我觉得 David 说这个为人类指明这个方向，这个说的其实挺好。其实很多人说马斯克这人画大饼啊，就是吹牛啊或怎么样，但实际上他的这个 long term plan 跟比如说我们罗永浩老师，对吧，我很尊敬老师，跟他讲的颠覆人类他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能看到他实际上是一直在 execute， 就说你看这个人的 track record、虽然说他不是 on time，但是他总是能够 in time， 然后他给这个蓝本，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值得考虑吧。第一个就是他其实给各国政府，尤其这些小政府，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蓝图。那很多政府想吸引他去投资的话，可能他们自己的这些产业啊，各方面政策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靠。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很多投资者总觉得这个特斯拉有一个 key man risk， 就说你伊隆马斯克没了怎么办？这次呢，就给我感觉就有点像。举个不恰当例子，就有点像诸葛亮当年快不行的时候，然后有人站旁边问啊，后面怎么回事？他实际上这个蓝图也给自己公司内部一个蓝图。你能看的话，就是说他整个发布会，第一给人感觉像一个 PR， 第二个又像感觉像一个团建，就是每个人拉出来把自己的这个就数值嘛，把自己过去的东西讲一讲，把未来讲一讲，实际上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蓝图，就是即使将来马斯克他不干了，他不做了，这个公司作为我一个投资者，我是非常 happy 的，我知道他 long term 他是要干什么，而且我也很确定里面每一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像比如说氢，比如说这个热泵技术，比如说飞机船舶上使用可持续能源，无论是在 A 股还是在美股都有非常多公司做得非常的出色，但是往往呢大家把它之间变成的是互斥的关系，就是氢是不是跟电是一个冲突的，或者说其他可持续能源是不是跟氢是冲突的，实际上在它这个 master plan 当中，它其实是把这些东西包在了它的一个大的框架内，就是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它的大有可为，它其实是不是冲突的。我从一开始就说，我说氢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不太适合家用车，果然其实马斯克当然他这个发布会也讲了，就是会在工业领域和其他方面用这个氢能，其实这就是我最想看到的，就是他重新把这些技术又给大家重新梳理了一遍。
其实刚才瑞说了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宏图计划 execute 的能力，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跟预期有差别，所以大家觉得失望了。因为我们如果看第一个 master plan， 其实是2006年提出来的嘛。那他说的四点，包括第一项要造出非常吸引眼球，但是非常贵的电动车，也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 Roadster 是成功了。然后呢，他拿这个挣到的钱就再去造 Model S、Model X。这个也成功了，之后就造更主流的电动车 Model 3也成功了。然后他说的最后一点就是在太阳能方面也发力，那后来就有了 Solar City。 十年之后当他发布这个 Master Plan 2的时候，其实上一个 Master Plan 他是基本上都成功了，这个时候他再发布第二个其实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呢，现在又过了七年，我们看他发布的第二个 Master Plan，首先第一条他就是说希望太阳能屋顶跟特斯拉整个电池存储能够梦幻联动起来，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拓展电动车产品线，
对，
就是占领所有的细分市场，第三个就是研发出比人驾驶更安全十倍的自动驾驶能力，第四个就是让你的特斯拉在你不用的时候为你挣钱，也就是 Robotaxi 嘛。其实他这四个都没有完成的特别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突然又发布一个新的 master plan， 而且这个 master plan 并没有回答你会怎么样把1234之前 master plan 2把它完善，然后还加上一些很新的大家看来可能很虚的很宏大的东西在里面，其实就会让那个预期更难，大家觉得更难实现。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其实我觉得特斯拉有两个问题其实是整个行业非常关注的，那它在这一次Master Plan 里面其实也没有做特别正面的回应。那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常见的问题，刚才你们也有提及，就是说纯电车到底是不是一个终极形式。大卫之前是说过他觉得氢能源车在比如说商用领域甚至一部分的乘用车领域都会是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终极的形式。那其实以前我们都知道像日本车企在这一块很强，但是现在呢，就是我来了中东之后，我发现其实不只是日本，中东很多国家也在非常用力的发力氢能源这一块。那其实它会对特斯拉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阻力，因为你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它对氢能源就是非常有决心，它要在十年之内做世界上最重要的氢能出口国。因为它现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石油出口国，那按照它现在的无论是整个架构还是经济状况，如果能把 hydrogen economy 融入进石油工业，是一个对它这个国家来说更合理的选择。你原来是出口石油的，我现在变成出口氢能，那如果像特斯拉走的那条路，它可以出口啥呢？所以氢经济对他来说是一个更好的维持现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构。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层面的能源决策来看，其实特斯拉他想走的那条路不一定就是终极路线。那对于这个问题，其实特斯拉是没有说很有力的回应，为什么这个纯电车用电池来驱动是一个最终极的模式？这个是笼罩特斯拉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投资人也好，消费者也好，关心的就电车市场现在这么卷，你特斯拉的竞争力在哪？你凭什么还能够当领头羊？所以这个问题，就像瑞刚才说，很多投资人也好，消费者也好，他等待的答案呢，就是非常直接明了的。你告诉我你有什么牛掰的新产品，或者你给我一个时间线，你这个 FSD 也好，你说的这个 Robotaxi 也好，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地？那这些特斯拉都没有正面的去回答。
对，这里补充一点，其实还是 Tesla 整个的公司的品牌形象确实是很好。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所谓这个 Master Plan 3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氢，包括可持续能源讲的风能，包括飞机和船舶上用的可持续能源，谁也提过啊。BP 和壳牌石油十年前就提过。可是你知道一个传统能源企业，他提这些的时候，往往大家给他的反馈是不正面的。就觉得你肯定这个是有猫腻的，因为你是靠石油和天然气挣钱的。其实他这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中国的企业包括中海油早就做了，中海油早就在中国做氢能了，最早最早做的，最早最早做海上风能等等。但是就是一个传统的能源企业，它的给大家的这个 image 没有特斯拉天生的就好，所以其实特斯拉是这个 master plan 占了很多它这个公司品牌形象的便宜。
对对，就是做一个 FSD 的早期购买者，这个我非常就是对艾娃说的感同身受啊。我当时买这个特斯拉 Model 3的时候也买了那个 FSD， 当时我是真的盼着哪天我这车能给我赚钱的，然后结果现在说真的是非常很天真很天真。但是现在马上 Hardware 4就又要出来了，对吧？所以其实它的这个 Master Plan 的 Part 2还是个法语是吧，他当时写的那个艾玛法语好。 对，
对，
然后他实际上还没有完成，然后现在最多也就是一个给人感觉像一个 2.1。 那其实很多人所谓感到失望，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啊。其实刚才艾玛 cover 很多，第一个就是实际上他这个发布会这个所谓 Investor Day 是有一个 context， 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忘了这个事儿了。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跟今年年初他的股票跌成那样，所有人都在怀疑他们，都在质疑，所有声音都来了，你车型又不行，你没有什么竞争力，你创新又不行，你马斯克天天搞这个 Twitter，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对吧？还有像什么Ross Gerber 这些人，不行，我要去搞一个这个政变式的东西，我要去里面去当股东，当那个 board member， 所以这个噪声非常非常大。后来他们就在财报上，我记得是就说哦，我们要搞一个 investor day， 其实他的 context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呢，那个 context 拿到今天这很快啊，这一个月之后它就不是特别适用了。因为从它最低的时候，我可以很高兴说我幸运的抄到底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它已经翻倍了。所以这些投资者从那个时候非常绝望非常怀疑，又到了一个 euphoria 的一个感觉，非常兴奋。所以他期待的他不是说你再给我讲你在干什么，我希望你能够搞出一个非常 specific 的一个产品，对吧？能够让我哎股价再起来一下，让我们就爽一把。但结果呢，他这个东西还是之前准备的，包括甚至有人说，你看那么大个事儿，墨西哥的这个超级工厂，你都到了最后 Q&A 的时候顺嘴提了一句，对吧？你让这些墨西哥到场这个领导人这个脸上怎么看呢？对吧？所以他这个是有这么一个背景。我们很多人实际上随着这个股价的波动啊，总是忘了这个 context。第二个，艾玛提到一个，就是刚才问说长期的终极形态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两个事儿，一个就是说实话，长期咱们终极是什么样，咱谁也不知道终极是个什么样，
对
对吧？它实际上就像大卫说，应该是一个 combination， 就是在这一块是什么，在那一块是什么。那但是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啊，这个 Elon Musk 他将来可能得打脸，包括我认识很多人说你们这些电动车就是一个中间产品，然后将来会被什么什么取代。但是我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我一点不担心。很简单呀，他这东西赚钱嘛，赚钱 OK。 第二， Elon Musk 这人从来不怕打脸，你会发现这个人实际上比我们认识的很多人都没有 ego。 很多人说他有 ego， 其实没有，他该打脸的时候就打脸，该 pivot 就 pivot。 其实我们说这个第一性原理，最早说我们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觉得很 fancy 的一个 word， 对吧？然后说什么第一性原理或怎么样，但是你要去看特斯拉这几年的发展，你会发现他做的一切的事情真的就是从第一性原理。那第一性原理对我这公司好，我能活下去，我能赚钱。你包括他这公司的运作方式，我就是要减低这个 cost， 我就是要赚钱。也许是08年或者过去经历那些事儿把伊朗马斯给吓怕了，但是他现在把这个植入到基因了。第一性原则就是我得能活下去。他里面提到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 surviving game，对吧？我最后要活下去，但是我们现在消费者都是 focus 在这个车型这个上面。我之前听大小马节目里面也提到关于这个车型的问题，实际上这次他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跟他以前想的是一样的，就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去，等我所有都 ready 了我才去出这个所谓新的车型。我现在我不是为了出这个车型而车型。那他现在就有点像搞这个 iPhone 一样，就这样一路要打过去，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年多到两年就没有什么新的车型，除了这个 Cybertruck。这说多了，就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他可能这个 Model 3 Model Y 可能会一直降价，这样价格才是他最大的杀气，和他的利润率是他最大的杀气。所以从这点讲，我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我就不是特别的担心。
对，这里补充一点，其实是刚才瑞也讲到，就是说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说电到底是不是所谓的 the ultimate energy， 对吧？就最终能源形态。有些人说它是个 secondary energy， 因为你还要靠别的形态去发电。然后有一天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说这个柴火作为，对吧，咱们使用的所谓的中间形态用了几千年，所以只要这个中间形态它的时间周期够长，对于投资人来说就要有充分的信心，就是电池这件事情 我觉得短期之内是不会被取代的，对吧？
对，
就虽然有人说核能怎么怎么样，那核能什么超导托克马克可控核聚变，那60年前40年前就在干了，那苏联的黑科技到现在也可控不了，你等这个东西出来说不定阿童木都出来了，但是你只要这个时间对吧够长，那留给企业的生存机会就是够多的，而且你的投资的空间就是够大的。
换句话说，咱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那么长时间了。
对，是的，尤其是刚才你们说的特斯拉一点都不怕被打脸，其实还是看他这个企业包括马斯克他这个本质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反正我确实很敬佩这个特斯拉，有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对于自己发新车呀憋大招的能力，我是觉得他真的是很能憋啊。就是比如说这个 Model 3 Model Y 就相当于去年2022年整个就一直在交老款嘛，然后就有一些微型的迭代，但其实是一直是没有去更新。现在甚至很多这个中国的造车新势力都是拿着特斯拉这一点去打嘛，比如说那个 Model 3都已经五年前的这个车型了，然后我们现在出车型肯定会比这个特斯拉更先进嘛，这个都是理所应当的。
这里插一句话，就是前几天也是跟做这个车载以太网的朋友在聊，说哎呀，特斯拉真的是有先见之明，这个当年就推车载以太网，搞得整车线数这么少，你现在国内很多的这个造车新势力整车线数都是3-4公里的，特斯拉就能做到几百米，那你说它不推出新车型，其实它是在就是很多在 fundamental 上面它在努力，而且因为用了车载以太网，因为用了这个 unibody 就是这个一体锻造技术，它其实在这个方面是很难被很多公司超越的。我觉得倒不是说外形一定要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今天看那个 Twitter 看了有一个人转发的，说外国日本还是哪儿拆解这个电动车，拆解了一个蔚来的 ES8 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他说这个车呢，它是你目力所及你手能摸到的地方都是挺好的，非常注重，但是如果你拆开之后，你会发现最基础驾驶的部分这些地方都给你去 cut cost， 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车型的一个策略。很多消费者包括一些新的投资者会很担心说你特斯拉能不能打，但是还是那句话，刚才大卫说特别好，就是一个耐心长期，因为造车 manufacture 它就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它不是说我今天憋一招，明年我跟苹果一样搞个发布会，现在你就可以 order， 你明天就可以 ship， 对吧？它不是一样的东西，对，所以你投资特斯拉，你必须得也跟这个公司能够 align 到一起，你得有超长的一个耐心，得有这种慢镜头的感觉。
对，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科技竞争，科技竞争，你没有科，你的技是很难提升的。就是你在基础科学上，基础的物理、数学、化学的研究不行，包括生命科学，你很难在技术上一下子搞出来。比如说，你看最近 ChatGPT 也好，包括这种所谓的 mRNA 的疫苗也好，最近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比较火，除了 ChatGPT， 我突然忘记了。
大小马聊科技，
不是。
转的好，
很认真的说，不是。
对，那么我觉得它其实都来源于，因为美国包括这些国家，它在基础科研的实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国内包括那些军迷说，我们的发动机怎么怎么样，发动机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考验这个国家基础科研实力的这么一个产品，就是你的材料学，那材料学又涉及到应用物理和基本的这个物理学的研究，包括数学等等。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我补充瑞的一点吧，就是还是要在发内功，不要老在外观上或者说简单的应用上抖机灵，
而且在这个 manufacturing 上你抖机灵，实际上你会死得更快。
对，是的，很赞同。我也感觉就是为什么外界像有一些消费者对这次这个投资者日很失望，但是像这些比较行业内的人其实是觉得投资者日是有很多干货可以去学习的。其实也就是对应你们说的，这次特斯拉在内功方面其实宣传了很多，但是在那个新车方面就有两款它那个新车，但都是盖着布嘛。那后来问答环节怎么追问他都不说，对吧？其实大家本来很是期待它的那个一个叫 RoboVan，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Model Q 吧，反正大家全是这两款车，对吧？一个是 Van， 一个是那个比较量产的更便宜的车。但其实呢，就是特斯拉使劲憋着就是不说，就是不说。
对，
准备下一个发布会的时候再说。
让比亚迪和小米长舒一口气，十几万的车还没有来。
对对对，确实是很多这个中国造车新势力还是长舒一口气啊。还有其实刚才瑞说的嘛，有这日本的这些从业者去拆那个蔚来的 ES8， 我也赞同，就是说确实是蔚来的有一些的比如说车型方面啊，包括它的这些，最近不是那个传的蔚来比较火的那个有一个女生被骚扰的这个事件嘛，其实也是跟它企业文化相关，像这些蔚来做的事情我都不是很赞同。但是我们之前的有一期节目聊的，其实像蔚来的换电站，尤其是比如说上次发的那个三代换电站，其实我觉得也是那种相当于修炼内功的，类似特斯拉投资者日的，就是内功其实修炼的很好，但是像一些消费者其实是不买单，或者是 不是特别能 get 到，就是它到底有什么创新点。
对，然后这回呢还有一件让我很惊艳的，就是特斯拉又把它的制造工艺改进了一下，然后搞到应该是40多秒可以造一台车是吧，就是分布式造车这件事情。实际上我觉得它的这个伟大之处跟当年亨利福特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流水线给搞出来是一样伟大的。
对，而且应该不止40秒，好像说40秒是现在的 benchmark， 上海是37秒，然后德国是50多秒，就大概可能新的车型出来之后它可能会更快，因为它 parallel 嘛，它是平行的来做这个事情。我今天上午还听了一个叫什么 Autoline， 有几个老头，就老化石古化石，就是讲车的，多少年前就搞车的，今天他又讲了一个，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流水线的这种改进好或者变革也好，实际上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他里面提到一点特别有意思，他说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个流水线的，就是比如说每多少秒产量车，它的这个速度实际上跟当年 Henry Ford 他们刚造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样的，它没有变，而且这个东西是效率非常非常低的。实际上就是在整个 presentation 上他很强调一点，就是一个文化和组织，尤其是组织，就是你这个 assembly line， 你这个如何去 manufacture 一个东西，跟你这个公司的这个组织是有密切相关的。这一点也是我觉得是 David 说这是内功，是很多尤其对我们中国的企业来说想去克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barrier， 是非常非常难的，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OK， 他们现在要想去再去模仿特斯拉，你就是需要把你整个组织架构甚至企业文化全都颠覆，然后你新的工厂全都要重新设计，这种长期的这种投资从根上的这个变革，这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对，是。
其实做生产线这件事情，日本人在全世界是特别擅长的，就是如何装车，如何装东西，他们是自己有一套方法论的。
对，是的。包括刚才瑞说的，特斯拉可以把这种不同的部门了、不同的职能集中在一起做事，这个也是我看这次 presentation 印象最深的。而且它其中有三张 PPT 我印象最深，就比如说它2012年它造 Model S 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那种传统车的做法，就是它第一步是 design， 第二步是 engineering。然后第三步是manufacturing， 就是相当于把你的设计，然后你工程还有这个制造量产，其实是就一步一步的就分成一二三步把它分开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做 Model 3的时候呢，它是相当于把你的 design engineering 还有这个 manufacturing 都把它放在第一步，相当于你三个部门都联合考虑，然后一起去做这个 Model 3。 这样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跟比如说一些 PPT 造车公司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嘛，就是它其实是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量产的东西已经想明白了，然后而且是几个部门都集中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它第二步呢其实就相当于在做这个 automation， 那这个是 Model 3的阶段。然后呢到了未来的这个阶段，其实它就想把这四步，就是 design engineering 还有 manufacturing 还有 automation 这四步完全的去结合，然后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统一的就把它形成一体吧。这个确实是一个组织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制造业或者是怎么去展示的一个问题，它确实是从根源上组织上是一个根本的变革。这个刚才瑞说了一点我其实还挺好奇，也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瑞你自己作为一个相当于特斯拉 FSD 的这个老韭菜啊，然后你的那个 FSD 是在加拿大买的是吧？
对，
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加拿大的这个 FSD 体验怎么样？因为我知道这个中国的 FSD 其实是基本上用不了的嘛，然后相当于买的就是纯韭菜。我不知道你在加拿大，它像那个 FSD beta 版本是可以用吗？还是也跟中国差不多？
是可以用的。这个加拿大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跟着美国嘛，就是美国它先，然后是加拿大，然后在 FSD 上，加拿大其实跟进的还是比较快的。好像现在是 FSD 除了美国就是加拿大吧，我的印象是。
嗯，对对，
对吧？那我刚开始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其实我是长期的它的自动驾驶的使用者嘛，我刚买车那时候19年的时候，大晚上我就开着它去跑到落基山。就是让他自己开，就是胆儿很大，而且我那时候刚出车祸一年，你就想想就挺 crazy 的一件事情，就一直在用它。然后呢，这个 FSD 出来之后，我很兴奋啊，很兴奋。然后我就叫来几位股东，就是跟我一起投资特斯拉。我说股东们赶紧来我家试一试。然后大家去跑了一趟，跑一趟之后，大家就是非常 mix 的一种 feeling。首先，他你觉得很 amazing， 这个东西能转弯了，看到停牌就停了，所以就觉得很 amazing 的一种感觉。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就像个愣头青一样，就比如说压什么马路牙子。不是那种很高的马路牙子，就那种 roundabout， 就那种圆圈，那个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环岛，
对对对对对，环岛它会去压，然后就是窜来窜去的，就挺吓人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实际上是我用完之后，我说啊，这玩意儿我还是自己开吧。实际上最早的时候，他不是说见到红绿灯能自己停吗？在这个 streets 上，咱们 local 上，它是能停。我实际上我就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就我就没敢用那个东西。然后呢，它 FSD 一开始我是那样的， 但后来更新几次之后，我现在出门我必用 FSD， 就可以告诉你它的进步有多么的快。而且你会发现这里面是有一个人机交互适应的一个过程的。你刚开始你是对它不放心的，因为你不知道它边界在哪，就跟我们使用常规的那个 autopilot 一样。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哦，你发现这个它实际上是挺厉害的，很多地方都行。所以现在我家车给起名叫 Strider 嘛，就来自于指环王的那个那二杠。然后很有意思，只要他表现好了，我跟我老婆就拍手 good job good job， 然后呢如果他干得不好，我就拍方向盘，就跟拍一个小孩一样，你怎么回事，今天又让你爹丢人了。因为只要他干不好，我就得被人竖中指，因为这个没少被人竖中指。但是现在就是我老婆都说，她说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 amazing， 就是你能看到这个东西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一直在长进。所以能不能实现这个 automation， 我觉得是可以的。也许我这一代这 hardware 不行，但是它现在给我带来的这种叫什么谁用谁知道这种体验，这种方便，真的是你没有用过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嗯，那我想请问一个比较量化一点的问题，就是你刚开始使用那个 FSD， 你大概就是用的占你使用车的这个时间比是多少？那现在是大概是占比是多少呢？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它占不到 10%， 甚至可能就用完之后就不用了，这个非常实事求是的讲。但是它更新几次之后，我现在出门，因为我首先我开车就比较少，我在家工作，我去就是买个菜或怎么样，我去的地方我都让它开。但是我要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说尤其像 Calgary 这个 downtown， 好多这种单行道，而且好多红脖子嘛，我们这儿说是加拿大的红脖子省嘛，那个时候就为了防止自己被人竖中指的概率增加，所以那我是不敢的。对，但是我一般就是我现在日常生活中我都会是让他用。这不光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姓马，也叫小马，就很早之前投资特斯拉，跟我差不多吧。那个时候他现在就是他在多伦多每天都用 FSD， 他用的很疯狂。
嗯，对，听完瑞这么说，我还是很期待之后特斯拉在中国的推送啊。反正现在是因为这个完全在中国用不了，真的是谁买特斯拉在中
国，谁买谁知道，
对，谁买也是谁买谁知道。
对对对，谁买谁知道。说到这个，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我们 retail 投资者好多，这个包括很多就是看热闹的人，他说啊，你这个特斯拉股价，你之前就值在这个 FSD 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很早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东西不靠谱。到现在呢，很多人说啊，你这个发布会也不怎么说它，你也不实现，你值钱就值在这个 FSD 上，你 FSD 要不行的话，你这股价就得崩塌。实际上Elon Musk一早就说我们特斯拉的这个 moat 就是 manufacturing， 但很多人不 get， 尤其是我们这种普通人，因为很简单，我们很多人没有参与过这个过程。虽然我们中国是这种制造大国，对吧，但是你逐渐的你去看它发布会，尤其是从它的这个 battery day， 你慢慢看，你就能 get 这一点，为什么它最大的 moat是 manufacturing。 对，我强烈推荐所有的这个新的投资者，你真的应该耐着性子把这一次包括 Battery Day 你全都看下来，因为它给你往制造业打开了一个窗口，而且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师，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对，
我以前是当老师的嘛，我有一学生想投资特斯拉，他就问我，他说呀，这个他们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时候是刚刚有了这个 AI Day， 然后我说你去看一下那个，你看完之后你真的是 mind blown， 你能学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他说哎呀，四个小时太长了，我不想看，我就等着这个 YouTuber 给我总结。然后
等着大脚马了。
对对对对，你们的还是太长。然后我说这个，对，我就说，我说啊，任何一个投资者，如果你不能做第一手分析，你不能去看第一手信息源，Elon Musk在那站着也不上厕所，他讲四个小时你都不爱听，那我不觉得你能做一个好的投资者，是这样。所以这是个基本功吧。
对，
对， 对，我很认可瑞说的这个制造业，制造业就是我参观过很多船厂，也参观过波音的工厂，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在制造业整个工艺流水上面做了非常大的改进的。一个钻井船可以在大连、山东、深圳分别做它的生产，最后在上海把它用一个超大龙门吊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卖给全世界，然后用所谓的这个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它比日本和新加坡生产的船是便宜很多的。然后波音就更过分了，波音它其实生产了一个飞机，是专门运飞机的飞机，因为它在美国的这个北卡罗来纳和这个西雅图它有分别的这个工厂，然后它的机身是在哪里制造的，然后总装是在哪里，它充分会利用到每一个地方最擅长的特点，然后最后做总装，而不是说我要一个占地可能10000亩的地方，然后把飞机拖着往前走，然后来回装，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这个实际上我在特斯拉的感觉是，看了它的发布会，我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真的是像我喜欢的那种公司那样，就在这种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我也是非常推荐，确实是像瑞所说，第一手信息真的是需要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看。如果你想看制造业啊，想看 AI 啊，就看特斯拉的这些发布会啊，投资者日啊，然后如果你想看芯片啊，我就推荐看英伟达的啊。如果你想看企业文化，其实我是非常推荐看苹果的发布会。然后呢，如果你这些无法耐着性子看的呢，就看大小马聊科技一个小时的节目， 对吧？如果你还想再看一些浓缩的 精华呀，然后或者是某一方面的深度解读，就看瑞的 Money XYZ。
谢谢。
串
这里我觉得有一点，我很想听听各位你们的看法，因为我出国很多年了嘛，好多国内的事情我其实不是很清楚了。就这次觉得很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个 Tom Zhu 的一个首秀，我不知道就是各位你们是怎么看，尤其是大卫，在国内你跟国内这个业界的朋友也都认识一些，就是他们是对他是怎么评价的？包括 Twitter 上好多就是外国网友就感觉是 Tom Zhu 就是众望所归的样子，就感觉 OK 下一任 CEO 就是他了。我看完之后我确实感到这个人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但是我想先听听各位你们的想法。
对，我也是重点关注的这个人，包括这个人其实我们之前在大小马的节目当中也聊过。我首先的感觉就是我喜欢华人能在这种公司混出个头来，相当于说华人之光嘛，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一个中国背景的人能在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地方，你能在一个这样的大型企业当中担任高管，首先是非常不容易的。其次这个人一定是在语言能力包括他的这个行事方法都和他所服务的这家公司是极其极其match 的，否则是不可能混到这么高的位置。他基本上不可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本土化，就比如说星巴克在西雅图是一个状态，但是他在深圳的这个小店里的人士肯定是非常中国化的，他肯定不会做到这个样子，他肯定是跟总部跟特斯拉的基因卡的是非常非常死的。
嗯，
我觉得这个 Tom Zhu 的崛起其实他也让我们看到了特斯拉的变化。我记得特斯拉在刚成立的那几年，他的目标就是要造一个非常酷的产品，一个大家都非常渴望的产品，这是对他们最重要的事。但是你现在在听马斯克说，他就是画风全变了，他觉得在现在这个节点最重要的不再是造出酷产品，而是两个 A、嗯、affordability availability， 是不是大家现在就能买得起，是不是现在就能买得到，说白了就是性价比和产能，只要这两个够强，那特斯拉就认为自己不愁销量。这两个维度就是性价比和产能，其实都跟工厂息息相关，你能不能降低成本，你能不能快速持续的量产车。那特斯拉的这个上海工厂是做的最好的，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中国这个老大朱晓彤现在能被提拔到他已经是 Head of Global Production， 就全球生产方面的主管。
对、
嗯、所以我觉得他的崛起其实除了他个人能力很强，也反映了特斯拉的这个转型，他已经不再是刚刚开始那个就是说要做酷产品可能比较小众的，现在就已经完全是一个面向大众的，要追求这种 affordability availability 这样的公司。
我很认同艾玛这么说的，其实这个转型在，因为我是原来一个果粉嘛，就是在 Jobs 去世和 Tim Cook 刚上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质疑说 Tim Cook 就是一个标准的 MBA 毕业生，他总是 follow what book says right， 就是书上说什么他就那样做，而且他是供应链出来的，他不是一个所谓的设计天才。然后十年过去了，苹果已经不是乔布斯当年那个体量的苹果了，已经比那个体量大了太多太多，而这一切其实都是 Tim Cook 和他的班底在实现的，无论是对吧，他的整个在中国的这个布局，然后方方面面吧，我觉得。
对，那个大卫说的这一点其实让我想到一个类比，我自己觉得其实像朱晓彤之于马斯克很像这个 Tim Cook 之于乔布斯，而且呢确实像这个艾玛所说，就是特斯拉它逐渐从一个很酷产品的这个公司过渡到了一个大众的消费品公司，而且它的这个车型其实是越来越便宜嘛，然后其实是它越来越远离这个高端品牌或者是高端车的这个形象，尤其是在中国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之后确实特斯拉会更像比如说苹果当时就是出这个 Apple Watch， 可能刚开始他想走那种时尚的这个奢侈品的路线嘛，对吧，他还把那种奢侈品的高管挖过来，但其实后来发现这条路走不通，那这个 Apple Watch 现在越来越这种是走这个健康啊监测路线，这个其实是就更实用嘛，然后更符合这种大众的需求。那特斯拉也同样如此，就是它越来越像一个就是大众消费品，甚至我们这个稍微畅想一下，就是其实最早的话像巴菲特查理芒格也看不起这些科技公司嘛，那最后其实是投了这个苹果，那他其实并不把这个苹果当成一家科技公司来看，而是当一个消费品公司来看。那我们设想一下未来这个特斯拉会不会这个巴菲特查理芒格也有可能投特斯拉呢？其实虽然之前他们这个硬刚啊然后互相看不起啊，但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没有可能，有可能他们这个价值投资者也会去投这个特斯拉。
那他俩得抓紧的，毕竟马斯克比他俩年轻太多了。
你看 David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任何的什么科技的变革呀新想法都是建立在一座一座墓碑上的，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啊在这两位投资者他们在的时候我觉得概率比较低，但是之后我觉得这个概率是很高的。其实这个从朱晓彤我想补充一点，就是 如果你们看咱们华人社会，我们的这个文化，我们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去模仿别人的一个文化，尤其是在这个组织架构里头，就是你这个企业，你的老板是什么样，你下面就是什么样。你如果你想看特斯拉的这个企业文化，你就看这个朱晓彤，你看他作为一个华人背景，他表现出来是哪种，他现在给我表现出来就是，第一，他非常的自信，是那种胸有成竹的自信，总是感觉脑子里是有东西的。第二，他有一个 urgency， 就感觉就很着急，就着急不是慌的着急，是要往前赶，对吧？是这种感觉。所以你看他，其实你就能够看到他们这个企业文化。如果哪天朱晓彤开始油腻了，咱们就可以差不多该抛了这个股票，
开始带个大蜜蜡了，是吗？左手大蜜蜡。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我又想补充，就是以前伊隆马斯老说这个 FSD 会把这个车的这个资产做一个变性。对啊，它从一个消费品，就我们从投资讲，它是一个损耗品，它并不是你真正的资产，变成一个真正资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资产的这个转性，在那个 FSD 之前就可能就已经有完成一次。就关于这个 affordability 这个事儿，是其实很多人他太忽略这个事情了。你想汽车这个东西，实际上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欧美也好，都是每个 household 每个家庭的第二大支出，除了你的房子就是你的车，它从来都不是个 affordable 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但是如果你能给我搞出一两万美金，我就能买辆车，而且如果他能自己开的话，这个东西它真的就是完成了一个资产的一个转型。它从一个不是说奢侈品，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出，它变成一个就是挺小的一个支出。你可能少换几个 iPhone 你就能换一个车了，而这个车你能开上好多年。那对我们整个社会对它的这个 demand， 好多人说对他说没有 demand， 没有 demand， 实际上这东西还是贵。如果现在特斯拉3万加币OK， 能买一辆，我现在赶紧就再买一辆。虽然我们家就我一主张就只买一辆车，如果那么便宜的话，那我会去考虑这个换车的。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忽略的，因为我们大脑已经被驯化了这么多年，哦，车这东西就是贵的，就是全家使劲儿得去整这一辆，它是个面子的象征或怎么样。然后包括传统车上，他要把这东西搞得很豪华，又是什么女王驾座，这个说出来又得被喷了，就你对吧？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Elon Musk 在这里面说了一句，他说这些人呢，他搞这个 variant 是就 for the sake of variant， 因为他们run out of things to do， 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所以就一个劲儿在这个原来的车架上加点这个弄点那个，这个16款17款18款19款，对吧？一直是这样推。但实际上他们现在把这 affordability 降高，更能去 afford， 实际上就完成了对汽车这个 category 的一个从资产上的一个转型。
对，是的。然后我自己其实还是有一个疑问，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其实是对朱晓彤能不能成为 Tim Cook 的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特斯拉之后要在墨西哥建的那个新的工厂。因为其实之前朱晓彤在中国新工厂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嘛，对吧？也是各种打破记录，而且各种的质量保障啊都是做得很好，而且相当于把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些产业链都拉起来。我看特斯拉说是95%的这些配件都已经本地化了嘛。那么下一步特斯拉在墨西哥工厂是不是可以复制，我们不说超越中国工厂，就哪怕可以平行复制中国工厂能实现的这个成果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考验朱晓彤的，因为他自己到底能不能做的这种相当于海外的工厂建设，能不能像中国工厂一样把这些周围的这些产业链都带起来，然后甚至比如说打开南美市场，这个其实是我特别想下一步去关注的。而且我们其实也有计划之后想去墨西哥考察一下，到时候去他那个新工厂转一转，看看到底是建设怎么样，然后南美市场到底电动车特斯拉能不能打开局面，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后想要去重点关注的。
对，墨西哥天然的就是北美的汽配大国，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很多汽配都是在墨西哥做的。因为我去考察了好几次，我周围认识了很多人家里都是做这行的。
对，我去年去了趟墨西哥，然后我住的地方我看到特斯拉，我当时很兴奋，在那儿看到特斯拉就跟我回中国老家的一个五线城市小县城看到特斯拉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兴奋。然后据说这个朱晓彤已经放出狠话了，说墨西哥这工厂会比上海更要短时间，他要破这个 record， 是墨西哥的一家报道，他里面是这么说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另外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第一个就像 David 说，他们本身就是像我们北美加拿大给美国人产车，墨西哥也给美国人产车，这叫什么？这叫北美联合的这个什么贸易？
北美自由贸易区，对，
对对对对，
北美自由贸易区。
对，所以他们本身就有这个产业的这个配套。另外就是从就我去墨西哥，因为我对墨西哥也是做了一些了解，包括它文化历史，还有它这个政治，以及它现在的这个总统，就是从各方面来说，他们实际上对于特斯拉的这个重视应该是比我们的上海政府还要重视。不是说我们中国政府不重视，中国政府很聪明，很懂得这个东西的厉害之处，但是他们把这个东西上升到另外一个维度。因为墨西哥它一直它是你去看这个国家，它什么都有的一个国家，
富过，
对对，
也祖上阔过。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墨西哥我的同学聊天，那时候他又办了世界杯，又办了这个奥运会吧，应该是，就是能感觉到这个城市是有过钱的，后来又掉到中产阶级陷阱了。
对，他急需突破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对他们来说。
我因为是比较关注中国电动车出海，所以呢这一次特斯拉选址在墨西哥，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中国电动车企来研究一下。特斯拉选在这个地方造厂，然后这个地方的整个电动车产业链，包括它这个电车的前期市场教育，都会突起的非常快，然后会带动整个南美这个电动化脚步更快，所以这个市场也将会是我们中国电动车应该快速进入的市场。
对，是的，而且现在其实很多这个国家在电动车方面都是这个跑马圈地啊，就是你能第一波到那儿，虽然刚开始感觉风险比较大，但其实你就是一个跑马圈地，能抓住第一波机会。就比如说我们在中东，那就是因为特斯拉它在阿联酋最早的进入嘛。其实最近像比如说政府采购一批出租车呀，跟这个电动车合作，都是优先想到特斯拉。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跑马圈地的一个策略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点，就是说我最近看了 MKBHD 它的一个视频，就是它自己的有一个专门的汽车频道叫 AutoFocus， 就是它其实是展示了特斯拉的这个超充嘛。其实有一部分的这个超充已经就对外开放了。然后那很多电动车企呢，其实也是自己抱有的希望，就是说要不要自己建那个充电桩呢，就是建这种超充站呢。但其实我们看的那个体验视频，就是虽然这个特斯拉它就是有一点被迫对外开放自己的超充桩，因为它想拿补贴嘛，而且这个有这个政府压力，但其实呢我们深究一些这个细节，它的这些开放的充电桩对于其他的这个车来说都是体验特别不好的。就有一个小细节，比如说它的那个超充站的那个充电线其实是特别短的，就是你稍微的有一些比如充电口放前面的，然后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那种 F150 那种电动车，就是你根本就那个车你就充不上电，
塞不进去，
对，塞不进去。然后还有呢，就是你车一停的话，其他那个特斯拉的车就停不了了，那肯定特斯拉车主会有意见嘛，对吧？所以那个特斯拉就是刚开始只是把那些很冷门的超充站然后稍微开放一下测试一下，那如果体验不好，人家可以立马就关上。那这个其实也是对应我说的，就是大家还是不要期望像别的电动车竞争对手能对你去开放什么这个充电站啊、充电桩啊什么的，还是要争取第一个进入到这些跑马圈地的市场。而且它不仅仅是卖车这么简单，它已经跟这个燃油车时代完全不同的，它更重要的其实是电动车标准的一个增强，就是充电桩的这个充电的标准的一个增强。所以这个我们更远的去看还是很重要的。
对，其实刚才丹尼说就是有点跑马圈地的感觉，实际上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讨论氢能源啊或怎么样，它是不是一个终极形态，就是意义不大了。至少在短中期来说，所有人都在跑马圈地的时候，你这个各国政府你的投入，你的这种 think cost 就已经够多了。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站到历史的这个节点上，我们实际上就已经不需要再讨论未来，至少在短期的未来几十年，这个电车对于我们 consumer 来说，大多数的这种家用乘用来说，它是不是一个主流。实际上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一旦你是set in motion， 对吧，就像这个 manufacturer 它是一个巨大机器，你一旦把它转动起来，你想把它停下来其实挺难的，因为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的一个事情了。这是一点，我们看各国政府就能看出来。第二个你说的这个超充，对，它那确实太短，连我的车，像我停车技术不怎么地的，不敢特别靠近，有时候我的都插不进去。然后就是通过发布会我就能看到这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公司啊，特斯拉，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庞然大物了。它做的事情太多了，又是 AI， 又是软件，又是机器人，又是超充，又是能源，就它做的事太多了。但是这同时呢，这个公司又给你的感觉，它是一个就非常年轻、非常简洁的这么一个公司。但是反观其他的公司，它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了，但是它运作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非常臃肿、非常缓慢的这么一个机器。
大小马聊科技，用独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实现财务自由不能只靠投资。那财务自由这个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我其实觉得很多人对财务自由本身这个概念就有误区啊。我其实想先问你们两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为什么是财务自由呢？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财务自由了吗？对，其实我觉得瑞对这个话题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看你还专门做过这个财务自由的系列视频啊，要不瑞先回答一下。
OK， 其实每个人对财务自由的定义可以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不能说谁的是一定是对的。从我个人来说呢，我是经历过这几个阶段吧，就第一次听到这个财务自由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应该还是很早的时候，在中国听李笑来啊还是谁我忘了，就是早期的这个心灵鸡汤灌输者，我是属于是晚期的心灵鸡汤的灌输者，就听到这个哦，这个东西是可以哦，睡后收入，就睡完觉之后哎，它有收益。我真正第一次对对对，是这样的感觉，睡后收入，我就记住这个了。所以后来我确实是实践了，我最早我是在多伦多，我是搞网络课的，搞得挺好，就是那个时候是14年15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 YouTube 直播，然后呢就是搞得像一个 startup 一样，有直播，有这个 funnel， 然后有什么 newsletter， 有 landing page， 最后我去 sell 这 course， 真的成了，挺好。那时候真的是体会到什么叫做税后收入，那是 literally 这个税后收入。每天早上睁开眼之后看那个邮件，那个邮件谁配了多少钱，谁配了多少钱。我看小丹尼也有课程，肯定有这种体会。这我第一次对这个财务自由有这个概念。后来我想 OK， 那我就要研究投资，然后研究投资呢就读了很多关于这个指数基金的这些书籍，然后他们里面就经常会谈到这个叫 early retirement 嘛，就讲这个财务自由。所以最早的财务自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数字， OK， 你应该资产有多少，然后它能给你产生多少被动收入，然后你就可以不工作了，就好像你可以天天在家待着一样。这实际上就好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我有的观众也会在家评论说，你要是财务自由了你还在这儿搞什么 YouTube，对吧，来赚这个钱。典型的就是机场里面，对吧，郭德纲说那个，你为什么还不成功，你为什么不成功，就那种感觉，是吧。然后这实际上是初级阶段，但逐渐的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在研究。首先回答一个问题，我现在财务自由了吗？那按照我自己的定义就是可以算是 half， 就是说至少我从14年开始我就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班，我这一生就给别人打过两年工。第一年是在国内当英语培训老师，第二年是在国外当培训老师，都是教英语的，然后剩下时间都是我自己在做，从来就没有工作过。讲一个小插曲，就是你往这个财务自由这个走，你可能都要经历一个阶段，就是有一个像逃课生的阶段。就我辞职那一天在加拿大，我真正就是说我要靠自己，当时还没有移民啊，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是都在上课，都在准备高考，我从这里面逃课出来了，我突然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我就非常的恐惧害怕，又有一种孤单的感觉。这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你真的往这条道路走，你可能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但是经历这个过程之后，你慢慢的你就自己独立了，你才能真正构建你的这个财务的自由的概念。那对我来说，什么叫财务自由，就是分成两个 part。 我现在的认知啊，第一个就是财务方面是 sustainable，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我赚多少钱我就可以，就是理论上你是可以不工作了，对吧，但不代表我就不工作了。就像咱刚才聊这个特斯拉，那里头那些领导，那些几大金刚，回头咱可以弄一个名词啊，多少大金刚，这些人随便一个人拎出来他都是财务自由的。我们可以说就是他可以不工作了，但每个人都在干，对吧。实际上我觉得财务自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应该定义成财务是 sustainable， 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而不是说不可持续。那这个呢实际上就可以谈的很多了，我们一会儿再聊。那第二，自由，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我能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这里面你看一直是有干事儿，而不是你自由就想睡觉，那也可以，是吧。但是对，但是就是这个自由就是定义你要想干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恰恰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出在财务这方面，他可能能发财，他也能去计算，但是很多人对自由他没有一个这个概念。就像我刚才说，我从辞职出来的时候，你真的是放飞自我的时候，你会感到害怕，因为你不知道要干什么。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问题，他对自由没有一个概念。就好像举一个例子，我们出来都想移民的，当时所有人都说一句话，等我移民了我就怎么怎么地，就好像移民是一个非常 magical 的一个 moment， 有了它之后你就什么都有了。那财务自由也是，哦，当我达到一个数字我就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那样的。你真正你发现你跨过那个数字之后，你需要探索的还是你要做什么。所以我一直在我视频里就是推崇这个王阳明的这个叫做知行合一嘛，就我们很多时候是去外找答案，我们追求财务自由包括投资，很多人都在向外看，在外找答案。实际上财务自由这个概念它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它更多的需要你向内去找你自己的 solution， 完成你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和财务观全方位的一个构建，你才能真正的这个实现财务自由。
嗯，对，我谈一下我的感受，我跟瑞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企业家嘛，我其实是野心越来越大，所以就越来越不自由。怎么说呢，很早以前就是我想买一个保时捷，那就买了个保时捷，就是明天就买个保时捷。其实去年我跟我的那个 FA 就是帮我融资的这个小伙伴，我们路过宾利，然后我说哎，走，那进去溜溜去。你溜那个干嘛，我说那待着也是待着，咱俩进去溜一圈。然后就问那个宾利多少钱，宾利那个 Bentayga 是天悦，可能400多万。然后说哇，这个车400多万，我说400多万不就是咱两个月开工资不就开掉了吗，他说哦对哦。所以实际上反过来想想真的是，就是当年感觉自己买个保时捷就怎么地了，你知道吗，现在 两个月的工资买能买很多很多东西，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的这个理想主义，或者说为股东的理想主义，或者说股东对我的信任而买单。所以实际上我反过来我有点逆过来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本来我是一个人生极其极其自由的人，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也是就是刚开始觉得那不在百度上班了，然后自己做一个公司可能相对百度来说是自由的，实际上现在我觉得不是的。打工是我见过这辈子最简单的生存模式，真的是最最最简单的生存模式了，反而是自己找饭吃还要养活大家。就说其实我每天面对是四个维度嘛，我的工作伙伴就是员工，那么还有我的客户，还有我的投资人，那当然还有我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这四个维度是四套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自由的一个人。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就是有那种下了班离开公司觉得哇真的是再也没有了。现在想想还是当年在百度上班的时候，觉得从西二旗下了班挤进地铁啊就好自由啊，对吧？现在你看周末还在公司加班，加完班对吧，回家还要补几个邮件什么的呢。
嗯，所以大卫就是像瑞所说的有财富但是没有自由。
对，但当然这个财富其实也不是说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我也不是在这里炫耀或者说哭穷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特别客观的指标。为什么我这么说，我到墨西哥所感受到的墨西哥人的那种幸福感和我在深圳感受到的焦虑它根本就不成正比。就是你在深圳的这种焦虑，你觉得天哪，你在南山区你是个科技公司，你要是不怎么怎么样你就完蛋了，然后你到墨西哥对吧，人家一个月挣那点钱开心死了，我跟你讲真的是开心死了，生活水平也高。
嗯，对，大卫你完全不用哭穷啊，你开保时捷帕拉梅拉的还在那哭穷，一说你这保时捷我就感觉扎心了啊。就前段时间有个小插曲，大卫把我的特斯拉 Model Y 给借走了，我说哎，你这开这么久什么时候还啊，大卫说啊，我最近开着特斯拉要见投资人呢，那你开个保时捷去见投资人，人家觉得你不缺钱啊，你开个 Model Y 去。扎心了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从大卫刚才分享里面我觉得有两点，就是首先啊，第一，大卫我们可以毫无疑问说他就是一个精英，对吧，是一个精英阶层。那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是很难达到这个 level 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哦，财务自由我得像大卫一样，我得想买个保时捷就能买个保时捷。但实际上大卫自己也经历了这个心路历程，他就说现在有点逆过来。就是有时候这是一个悖论，就好像我一直很穷，我永远不知道富人的烦恼。所以你得富了之后你才能知道富人的烦恼。你现在你跟我说啊，有钱了不是像你想的那么样，也不是什么自由的。所以这个事情这是有一个悖论，这是挺难的。然后呢就包括大卫说这个他的这个财务，实际上这里面提到一个 sustainable 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挣得多，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嘛，你赚的钱减去你花的钱嘛，是不是？但我们其实现在很多人，你看大卫这一说就说哦，我要像他一样，这实际上就可能会带坏了一波人，因为大家只看大卫的外在，没有看到他这个细腻的心灵，是不是？他内心的这个对自由的这种渴望，别人就会去外在哦，那我要像他一样，我要 fake it until we make it， OK。 所以我们很多人问题是，实际上我们花的比我们挣的多，我们想要花的比我们挣的多。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两个价值模型，就第一个，你对自由定义包括对你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是真的是这个外在的这些东西吗？就我这个消费是能定义我的吗？就我以前老说，你想实现财务自由第一步，你能不能先控制住消费？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活得像苦行僧，但是问题是苦行僧他过得不苦啊，对不 对？那个和尚老道是吧，那道士不说，正经点的和尚他都过得你看的是很苦，但是他自己觉得非常的 rich， 对吧？所以每个人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去定义消费，这是一个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一个课题。第二个就是说的一个比较的一个模型，你看人墨西哥都很幸福，对吧？咱们上海啊或者这个深圳就很压力很大。其实我觉得在咱们华人圈里一个很大的一个就像一个 plague 一样，就是 pandemic 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比较模型。 对，我们就是比，我们是 mimic 谁，哦，成功人是这样，我像这样才可以，哦，他那个就像瑞这种 money XYZ 对吧，这个天天就是鼓吹你应该什么减少消费啊干嘛，过那么惨感觉好像他很苦的这个样子，我不要跟他学。实际上我之前做过视频，就是这个 mimetic theory， 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每个人影响很大的。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圈的这种比较，这种模仿，往往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 negative 的一个下沉式循环的一个概念，甚至可能会变成一种潜在的敌人。我们对于这种伟人，像什么 Elon Musk 这种，我们为什么崇拜他？因为我们够不着他，对吧？但是你看 Elon Musk 现在他天天996，对吧？凌晨2点大哥还在试麦克风呢，在 Twitter 上。 我们几个人就能做到，可是大家只是模仿说我要是什么世界首富，但你没有看到他在做什么事情，对吧？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普通人啊，没有必要，就我们都是普通人，没有必要过分的在意这个财务自由这个所谓一个终极的一个形态，而是从现在起你就应该去想办法获得这个自由，然后财务上 sustainable。 而且其实再举一个例子，说这个赚钱这个事儿，从概率上讲，因为咱这部分话题叫财务自由只靠投资是不够的嘛，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从概率上讲，真正获得财务自由的那些人，可能 70% 的人他的财富不来自于投资，他来自于直接的他的实业，他的工作跟他的事业，他的创业。你比如 Elon Musk， 你当然你可以 argue 说是他的股票，对吧？但实际上是他自己干的事业，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
我很赞同瑞的观点啊，包括我其实在小丹尼知识星球也写过不少财务自由相关的，你看我聊财务自由也搞点被动收入嘛，这个是距离
对我们都是靠这个挣钱的，
对对对，距离这个财务自由被动收入又更进一步啊。对，那个说回财务自由，就是我其实也写过，就是对应瑞刚才所说的，我个人觉得财务自由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结果，就是比如说你挣一个亿啊就是财务自由，你挣两个亿啊就是财务自由。我更觉得其实财务自由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状态。刚才瑞说的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之后未来达到一个什么目标，而是你现在其实就可以做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个平衡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要跟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这个财商，就你自己的这个财商要非常的平衡，这样才能达到一个财务自由的状态。我个人感觉财务自由这是两个词嘛，自由两个字其实要比财务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自由它是一个你的状态。就我们看为什么很多中大奖的人啊，或者是那种本来自己就很有钱的那些人，他其实根本过得就一点都不自由，对吧？大卫就是一个反面案例嘛。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并没有就是说活的就是跟他的这个财务状况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个平衡嘛。就很多人比如说中大奖的，他的财商跟不上的话，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可适应性的一个状态，那他就是逐渐失去了他这种动态的平衡，那他就逐渐的又失去这种自由。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提升你自己财务状况的同时，还要重点去关注这个提升你自己的这个财商，就是你如何对待金钱这个状况。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就是说金钱它并不会改变人，只是让他们更像自己。就其实就是金钱它是一个加速器，一个放大器，你本身是什么人，它其实就相当于让你更快的成为那个人。所以的话，如果你没有在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成长去进步的话，那你迅速拿到了一笔钱，它很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嘛，它可能很快的就让你更加的堕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去提升自己的财商，对吧？那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去看 MoneyXYZ 的频道，对吧？
对对对
对，有很多关于这个财务自由的这方面的去科普。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MoneyXYZ 这个频道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对这个原理本质的探索追求其实是很深的，就它并不是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然后告诉大家实现财务自由你有十种方法，你有五种方法，你要读20本书啊什么的。我觉得更重要其实是对财务自由到底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剖析的，我觉得特别特别深刻。我觉得这个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瑞的频道 MoneyXYZ 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NBA 的很多这个退役球星为什么很快会掉入到赤贫状态，就是原来我很不理解，你像艾弗森啊，还有一些就是 NBA 鼎鼎大名的球星，原来在打球的时候一年2-3千万美金，后来不打球了就很快就变卖房产，然后破产欠债，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掌握像刚才咱们说的财务的这个平衡能力，骄奢淫逸或者沾染了不良的习惯，或者结交了不好的朋友，一下子膨胀，很快4-5年钱就花完了，然后又退役了，身体又老了，就再也没有赚钱的能耐了，就又退回到他们可能那些黑人贫民区原来的样子。
对，刚才小丹您说那个财商这个概念我特别的认同。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消费主义，谈财务自由不能不谈这个消费主义。很多人说这个什么叫做消费主义啊，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受他身后的这个影响，我们不自觉。这个东西就有点像糖，我们不说像毒品，它就像糖一样，我们每个人其实很多人糖的摄入量是很高的，但很多人其实不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常态。实际上就是说你怎么去定义你的常态。我们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忘了几年回国了，然后我老婆去参加同学聚会，然后呢我老婆是拿一 iPhone SE 我们那时候买的，然后他们就笑话，你这在国外得待了几年了，怎么还拿 SE 呢？然后我老婆就很不解，说你们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就当时 我回国我就看那个在公交车上，那小朋友小小姑娘小小的对吧，都拿着 iPhone。我说你现在工资有那么高了吗？就一个 iPhone 的旗舰款，应该是你的一个月工资可能还不止呢。就是很想想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把我一年中人生中的十二分之一还要多，就给了这么一个破玩意儿，这个东西值吗？
对，
我买一个 iPhone SE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的一个，就是我的支出，我就可以买到。我为什么要我花我十二分之一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生命？就有一个概念很好，你把你花的所有钱都计算成你要花出的这个生命，对吧？我把这个生命交给他多少，就好我今天来大小马这儿搞上几个小时，我就把我生命的几个小时奉献给了你们，对吧？这个是很值钱的呀，是吧？这是很值钱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很多人他不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我就应该买 iPhone 啊，我就应该买旗舰机啊。我老婆的朋友说，
对对对对，
既然我买，我就应该买最好的呀。这个是很不解，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叫什么叫阈值嘛，你的阈值实际上已经是错乱的。首先你应该去把这个阈值给把它弄回去。iPhone 这东西什么都不代表，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可能在有些人心里它可能代表了更多的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小心的，实际上我们充满这种噪音把我们往上推。
对。我这里举两个切身的例子，一个是我有一次跟我的一个小员工聊天，应该是两年前，他说今年春节他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要去买个 LV 的包。我说为什么你买个 LV 的包就要对你自己好一点？他说因为我都攒钱攒了好久了。好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完全是在折磨你自己，因为我知道他挣多少钱嘛。我说你最应该做的不是去买那个 LV 的包，而是拿这个钱出去旅个游，或者去上一个周末的课。他就说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不呢？他说那我回去同学聚会怎么怎么样。我说你管这些干什么，对吧？这个才是你最不应该在乎的事情。你一个人长期对自己的投资，这才是重要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另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其实我健身了很多年，后来终于觉得全身穿优衣库是一件非常非常爽的事情。就我第一不用 care 别人是不是觉得我穿的衣服是不是品牌的。第二呢，就是我终于在身材上感觉就是说胸肌胳膊什么腿都练出来了，能把这个衣服给它架起来，有一种自信的状态，就不用靠一个 logo 或者说一个 design 来让自己充那个大尾巴狼，对吧？就是买个优衣库60块钱的这个 T 恤衫，我觉得穿出来还特别自信。对，这两个例子分享给大家。
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朋友圈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我之前在一个视频里说过，就是说当你出去旅游了，你买了一个东西，第一你没有地方可晒，第二你没有冲动想晒，这是两个叫 level 吧。就是第一你没有地方可晒的时候，你去想一想，对你买这个东西，你去的这个旅游，它对你的价值到底是在哪儿？其实很多人可能从这里就能得出一个答案，哦，我去旅游不就是为了晒吗？你不让我晒，我要为什么要去旅游，对吧？我朋友圈已经关了到现在快这一年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就是早就不看朋友圈了，我也不晒了。而且你会发现，当着你个人的财务啊各方面的这个进步，你实际上你越来越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拥有什么，你在做什么。我更希望我是一个隐形的，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我都有那频道谁都知道我在干嘛，我还在你朋友圈里再晒一圈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是不是？所以我早就关了。但你关了之后，真的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噪音，先不要说时间你节省很多，你这些噪音就少很多。你在做每一个 purchase decision 的时候，你逐渐就训练成自己 OK， 我是真正是为了我自己去买这个东西，我为了自己去旅这个游，要有这个经历，而不是说我在期盼着我将来去要去晒给别人，哎，给别人受一个我是一个多完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 case。 这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一个实验。
嗯，我这里其实跟你们两个有一点观点不同啊，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是相当于比较个人的，而且是比较这种终极状态的。就是因为比如说大卫吧，你是体验过这种各种奢侈品牌，对吧？觉得这个可能对你的帮助不大，对吧？然后那你就全身优衣库了。然后呢，像比如说晒朋友圈呢，我觉得他也确实有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快乐，对吧？买一个这个 LV 包也有自己的这个短期快乐。然后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还是我比较认同，就是说其实能给你带来这种短期快乐的东西，它也会很快的去消散。那能这种比较长期的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就是你要付出很大努力去得到的东西，其实它的这个快乐的维持的时间也就会更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你要想努力一把，比如说买个 LV 包啊，或者是你玩玩朋友圈啊，看多少人给你点赞，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经历的。就比如说别人要是想要去买的话，我是完全不会阻拦的。但是我是觉得可能真正经历过后，然后呢觉得别人的眼光也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这个短期看有多少给你点赞，然后或者是多少人给你评论没有那么重要之后，那就相当于自己玩过了之后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那就进入一个终极的状态，就是觉得什么对你最适合的，那什么才是最好的。
对
对，
我觉得丹妮说的特别好，这是一个 full circle， 你需要去经历，就好像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学长啊，什么学姐啊，都说你要学好英语啊，要不然你将来会后悔的。然后等我们毕业之后，也冲我们的学弟学妹说，哎呀，你要学好英语啊，要不然你会后悔的。就是都得去栽一下这个跟头。我也栽过这个跟头。我最早那时候赚钱的时候，那真的是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是很 crazy， 也是经历过。所以不是说谁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啊，你就是清心寡欲啊，或怎么样？不是的，其实每个人都 stupid 的时候，我们都要。经历这个 circle， 其实重点就是你要不断的思考。所以我在听大小马聊科技的这些朋友，他都是想思考人，因为你是吸引同类人。我们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给我们的听众脑子里有这么一个种子，只要他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迟早会完成这个 circle。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怕是有些人他都不思考，他不完成这个 circle， 这是很困难。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这所谓的鼓吹财务自由人，其实我们的唯一的价值就是给你一个种子，你能够去思考，这是最重要。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多讲财务自由人呢，就是爱去一个教师爷的这个态度去教训别人，去榨取别人的 value， 你的价值观不行，你这比啊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外在的，其实真正内在就是说，我在天津上学嘛，有句话说你自己认不认头。什么认不认头啊？就是你的这一套理论，你的这套价值观有没有给你带来 struggle？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衡量任何一个人的价值观的一个标准，对吧？我们不能拿自己去榨取你，但是你自己可以拿你自己的榨取，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我是不是有 struggle？ 如果你自己有 struggle， 尤其是在财务上，那就是 something is wrong。这就是你应该去思考，应该去改进的，一点点的从这儿开始。
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们关于财富自由都聊了很多，在我们确定这个话题之前，其实说实话，我没怎么想过财富自由的问题，然后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我没有怎么想过。其中我觉得是不是也跟性别有关，因为其实你的性别也会非常大的影响你的整个家庭教育，还有你的整个关于财商的理念吧。比如我们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叫男生要穷养，女生要富养。像在我们家里面，这个富养不是说要买多贵的东西，而是就是说无论我们家条件怎样，无论经济状况起伏啊，我作为一个女生，我在经济上父母都会给我最大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也会尽最大的努力让我受最好的教育，看到最好的风景，用很好的东西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就是传统思维就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有另一个男的给你这些好东西，你不会跑掉了。所以呢，因为你的这个性别受到的这样教育的时候，你其实对于财富是没有那么大的敏感度的，你会非常的有安全感。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你是一个在情感上非常有安全感的人，你不会经常想你的对象会不会出轨。
这个我有特别重要的一个补充，其实对于关于男孩子什么穷养女孩富养，首先我是不认同。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是说艾玛你父母对你做的事是不对的，我是说你有这个安全感不仅仅是只是说他们给你提供物质条件，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财富的故事，我们这故事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境，这个我们是不可不谈的一个东西，很多人就不愿意谈，有时候可能接到伤疤啊或怎么样，但实际上真的是我们人生中很多事情，我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我原来是很讨厌弗洛伊德这一套啊，就是你小时候没怎么地，你长大要什么，对吧？要疯狂弥补，它是一种解释，但实际上你去看这些心理学的话，你小时候的这个经历实际上是给你认知这个世界完成一个条件反射。
嗯，
就说如果你是穷人家的孩子，如果你的父母也是到哪儿都唯唯诺诺 ，OK， 到哪儿都是躲，他给你构建的对这个世界的条件反射，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躲，就是逃避，就是沉默，对吧？这个是从小你大脑完成这种机制，这是很难改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幸存者偏差。我们其实都得承认，我们很有幸的是小时候我们有这父母，不管他是有钱还是没钱，他给你的这个安全感，实际上首先你父母就不会在你的面前展现出对钱的这种 insecurity 和一种极度的渴望和攀比，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如果有的人说我要富养孩子，但实际上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金钱、对名望各种东西的一种虚荣、一种攀比，那孩子你再怎么富养也没有用，因为还有比他更有钱的，他还会要更高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维度的。我们有时候只是看到了说要富养女孩，但实际上你富养还是那句话呀，你是超出你的能力的这种富养，还是说实际上是在你的能力之下的一个富养，我顺手对吧富养了一下小艾玛，但实际上对你影响更大实际上是你的父母的他的为人处事他的价值观。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然后在你这个基础上我再补一个，就是我也在思考这种就我父母所谓的富养女儿的这种方法有没有什么短板。我一下就想出来了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和瑞比，我和丹尼大卫比，很明显的就没有你们的耐挫力强。这个我觉得也跟那个所谓的富养有关系，就是说你一直的各种条件都非常的稳定，你非常的安稳，然后呢你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条件 没有太多的境况去让你培养出你自己的逆商的，特别是跟财富相关的逆商。所以我觉得回头看我父母对我的很多无私的爱，他给我经济上面的安全感，确实是打开了我的信心和眼界。但是呢，这种方法短板就是他其实没有培养起我对于比如说如果生命把我扔到不同的处境，我的那个柔韧性。我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人，就是我需要好的外在条件才能发光发亮。那我觉得真正厉害的人，也是我希望我自己能成为的人，是就是那种无论命运把你扔到哪一个维度，你都能够重新获得幸福，然后重新获得财富。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
这里应该加音乐
上架去了吧。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甭管是中文也好还是英文也好，我们都爱把这种所谓的这种民间智慧啊，或者说大道理总结成一个非常简短好像谁都能听得懂的一个道理吧。但实际上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比如说要穷养儿子什么富养女，就是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包括很多人说你得会花钱才会去挣钱等等，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把它最早原来那么多的那些细节和 nuance 就消失了。
对的，
嗯，
对，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出来一个错误的一个结果。任何的一种逻辑也好，或者你的 philosophy 也好，其实都是一个 trade off。我们要看到它好的那一面，还有它另外不好一面。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听到这些个理论之后，只是 focus 在那些好的地方，没有看到那些不好的地方。
没错，
对，
我其实有一个个人问题想问瑞，希望不会觉得冒犯，就是其实瑞，我看你的视频，就是你介绍你自己的这个成长环境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像资金压力还是很大嘛，而且就是比如说你上大学的时候都是贷款嘛，对吧，还是借钱去上大学，你是在什么时候就是相当于打破了资金的不充裕，然后觉得压力很大，在各种事情都是有点冒风险的感觉，然后是什么时刻你觉得逐渐的走向财务自由呢？因为你说现在已经差不多实现一半的财务自由吧，是什么时刻让你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呢？
这个我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幸存者偏差，我不觉得受到冒犯。很多人呢就是说当提他自己年轻或者说所谓出身，尤其我发现现在中文圈国内呢就爱讲出身，包括我的大学同学回去一聊天动不动就出身，我说什么时候咱们中国人开始讲出身了呢？这改革开放才多少年，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所谓冒犯，因为这是一个很真实，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听过或见过或我们的父母都经历过这个，对吧？我不是说我是你们的父母辈啊，但是就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谈，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实际上尤其你们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定义是一个精英阶层，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包括在听的观众很多人不是这个阶层，可能我的这个阶层呢跟他们有更多的这种可以 relate 的，那我也算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就是从小我没有从来没有觉得我家穷过。这是我想说的，就是你的这个 money story 是怎么讲给你的，你的父母给你营造一种什么环境，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有孩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家最糟糕的时候，像我父亲是国企的这个煤矿，他在里面其实当的是一个不小的官儿。实际上我们家有一段时间是条件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后来老头就是搞了一个所谓的内退提前下岗，然后自己去开什么小煤窑了，然后呢由于没什么文化，投资人合伙人，对吧，这赖妈的事儿，最后呢实际上就欠了一屁股债，家里瞬间到谷底。我跟你说最糟糕是什么呀，我们卖掉我们矿区的这些房子，我爸妈回到就是多少年前的那个老家，那个老家啊那个下雨都会漏雨，然后房梁上都会掉耗子，我是河北省人，就那一段实际上是我这个人生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谷底。那时候是我高中快毕业然后上大学，就因为这些事情我高中我考试也考得不是很好，本来说是要985 211结果到了一个二本，是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人生谷底，但是我父母就尤其我母亲对我印象特别大，从小他就说给我造成的性格就说什么事情都不 say no， 就说只要你想做你是可以的。我觉得就说这种价值观到现在很多人会说这是 too young too naive sometimes too simple，我好像说反了，就是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太简单，实际上不是。我觉得作为父母你其实还是应该跟孩子去讲这种非常 ideal 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所谓现实的。你从他三四岁五六岁你就教他很现实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很难走长远的。所以等我上了大学之后后呢，我上大学的学费就3200块钱，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师范大学学费比较便宜，就那也是我爸去借的，我不是贷款是借的。然后呢我从大一的时候我就开始 OK 我要自己赚钱，然后我从大一的时候我就是就各种创业，什么卖花啊卖这个卖那个。有一个段子我就老讲，以前讲课的时候就是我印象特深刻，圣诞节平安夜的时候，然后呢我要去送花，那时候我们从云南批发的花然后去卖那玫瑰，然后跑到天津的一个步行街叫滨江道这个地儿，就特别堵过不去，然后我就让我姐姐做小生意的就整了辆大发那个面包把我拉过去，然后跑到那跟前把花递给人家。然后这个客人呢是我隔壁班的会计班的一个什么学习委员，我们都认识，然后很生气对我斥责，就是当时那种感觉啊，就是说 靠，大哥今晚要约炮，我来给你送花，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就是不是自卑，就是觉得非常搞笑，非常超现实的一种感觉。但是呢 somehow 就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我这种事情我能做下来，我觉得我是 OK 的。所以从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自己挣钱了。那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说有一个叫装电脑叫导购，你知道这个概念吗？对，我就电脑城前面就说，哎，先生您装机器吗？先生您装机器吗？就干这个的。然后呢先去导购，然后给人装机器，然后晚上出去做家教，然后周末呢去一个考试院去给人家判卷子，就是我做一个算一个项目的小头头吧，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就等于是每天都是忙。然后那一个夏天就赚了我很多很多很多钱。就是首先我就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过穷人，我也没有觉得我不能 make it，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后来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都是水到渠成。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里面发生一件事，我一直很胖嘛，我现在也很胖，但是我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我减肥成功了，我花了2个月时间，我瘦了就好几十斤。就我开学之后没有人认识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倒不是说教育我，就是说你身材好了之后会给你带来多好的这个 benefit， 而是通过这一件事儿让我积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道理，就是说你的这种耐力，你的这种坚持，你靠这种时间，你能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给完成，这是有多么的重要，就培养了我有一个超强的一个耐力。那个时候我每天绕着学校操场都要跑上个20圈的那种标准操场，每天下午就有几个神经病，就我在这跑，还有一个大哥背着书包里面哐啷哐啷响，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就天天就我们这几个屌丝在那跑，知道吧？就有一种超长的一种耐力，所以有这种耐力，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上的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家的这个经济情况就已经好转起来，就是这煤矿各方面这些事情都已经搞定了。等我毕业工作的时候，去学校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就想出国嘛，但是其实出国还是财力不够。当时来这个加拿大以前都是说你要有多少存段多少万那种资金保证，但是我们当时遇到这个项目呢是不需要这个资金证明。就有一个事情好像我在我视频里没有讲，我当时还是借了高利贷的，借了70万的高利贷，光利息就2万块钱。然后呢最后我爸给人家利息的时候请人吃饭还要谢谢人家，你知道，就这个事情就是真的就很搞。而且我去存学费的时候也差点被人抢。就是你会发现你心态再好，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这个穷人家的孩子，他每一条路上他其实都是有荆棘有沟的，他这个沟只要他栽下去他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个事情。这是有当时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一个文章啊，叫做我花了20年才跟你坐在一起喝星巴克，
嗯，
对吧？有这个吗？那我是花了30多年才跟大小马和 David， 对吧，在一块儿去做这个，是不是？对吧？实际上你仔细想想，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去就是忌讳谈这个东西，因为这是可能是我们中国很多人活生生的一个现实。那你想要真正走出，这是一条很难的一条路，这个咱们必须得承认。但是我觉得还是最主要就是一个心态，一个不断的一个学习，然后呢就不断思考，对钱这个东西有一个认知。我也穷过，我也有钱过，然后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小时候把这种人生的起伏从我父亲的身上全都经历了一遍。你想又是家里有矿的，然后又到了就是穷到那个地步，然后我父亲都差点进大狱的那种上下颠倒起伏的，就年轻时候经历过，哎，反而对我未来就很多事情在我眼里这都不叫事儿了。这个年轻的时候多受点罪其实还是好的，但是不能让他 break 你，一旦 break 你，你可能就起不来了。
这里才应该上音乐、
对，上音乐，
对对对对对对
对，上价值的啊，真的是很有感触。我们现在这个都不敢说自己是精英，我们本来也不是精英啊，就是现在国内就有一股风潮吧，就是反精英的，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警惕。我们只说大卫是精英啊，大卫，
我从来都是以精英自居，好吗？
对对，我是很佩服瑞这一点的，就是非常的勇于面对事实，而且就是自己其实是经过的不懈努力，然后跳跃了很多个这个阶层吧，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那我们继续聊第三个话题，如何读书更有效。之所以聊读书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我前段时间看瑞就解读了 Outlier 这本书的视频啊，中文翻译叫异类。其实这本书呢我很早就看过，但是我看完瑞解读的这个视频啊，我就感觉自己白看了啊，就是感觉大家同样是读一本书但是收获明显是不一样，而且这个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我就想先请教瑞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如何读书会更有效呢？
我觉得读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很功利的去读书，就是读书它本身我不认为就是说本身这个动作有多大价值，而是你读书之后的这个结果。我发现就很多人问题就是说啊，我应该去读书，就好像我应该去健身一样，但实际上你这个目的并不明确。你比如说 David 对吧，说我健身我就是为了穿上优衣库是吧，我要拍小电影，就是你有一个直接的目的你做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是有效果的。你比如像我和小丹尼，我们都是内容创作者，读书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功效，就是我们读完之后，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就能去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以产出为目的的。所以我给出一个最直接的，就是你应该去功利的读书，它要解决你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和达到一个就是你可见的一个目的，你有这个东西在这儿的时候你才能去读。就像我们上大学就搞什么教科书啊，又教材，谁愿读那玩意儿？你不就为了考试吗？对吧？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以前跟我老婆 argue 过，希望老婆听了别生气啊。argue 过就是说，我说这个读书啊，应该是挺辛苦的一件事儿。谁告诉你这是个快乐读书呢？我告诉你，那个读书跟你看场电影没有区别。你是 consume， 你是在做一个 consumer。consumer 你是不产出的，你只是收。你说这个长期对你有影响吗？当然有影响，潜移默化。就读书这个过程，咱们说老说 AI， 咱们人也是个 AI。你读书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对你的大脑的这里面这些个神经元啊，做一个重构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为什么你去读 summary， 我是不建议去读那种 summary 可以能 guide 你，但实际上你没有走过这条路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大道理谁都懂，为啥都懂大道理都做不到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走这个路。读书呢就是走这个路，所以你走路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向，你有一个目的，这样你才能把这书读好。
嗯，我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读书心得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对知识的消化特别快的一个人。就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我记性特别好，就看完真的是不会忘记。那么我是怎么 train 我自己的？我很多时候读书是读出声音录给自己听的，这个我可能在之前的节目也分享过。然后我录给自己听，我原来上学坐地铁的时候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我就会反复在听，尤其是一些重点段落。所以我其实是自己在跟自己讲一个道理，这个的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喜欢读经典的人，我不太喜欢读机场卖的那些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机场卖的书大部分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好像国美电器是为什么成功，小米为什么成功，海底捞为什么什么，其实放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当中，他还没有证明他自己成功，他只是在可能抖机灵，对吧？我反而更喜欢读的是，其实就几个出版社在中国，一个是商务印书馆，一个是广西师范大学，有一部分是中信出版社出的。其实这些书的年头会非常久，非常久实际上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那很简单嘛，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书它出版的时间够久，我们有一个充分的交流空间，就哪怕我跟一个老教授聊到托克维尔的书啊，他能跟我丁刚五四的教我一堆，诶，他这个观点是原来我没听过的。但是你说你读一个很新的书，其实很多人他是没有读过的，你很难找到这个所谓交流的这个 community。 那么第二个，实际上我觉得读书有效的方法就是去找你身边最聪明或者大师去让他推荐。对，就比如说我认识的像赵林教授啊、李公真教授啊、孙乃树教授，他们推荐那些书我就很喜欢读，有一些也是他们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几十年的这种学术经验，就肯定不会错。其次呢，一旦你读到这个书，相当于说你进入到了一个他们的世界，你有的时候还可以问问他们，对吧？就是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啊？然后两个人如果有机会在一起喝点酒的时候再聊这件事情，聊当时这个书的作者的情感，哇，这是何尝的一种享受，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太美妙了。
对，就跟今天跟我们一起聊一样。
对对对对对。
我这里想补充一下，就是 David 刚才说的，他录出来再念给自己，这其实就是有声书啊，对吧？就但是你自己给自己有声书，你这里同时做了两个事情。第一个，你是靠声音的对你输入，我也经常就是推崇去听有声书，但是听有声书跟你去读还是不一样的概念，各有千秋吧。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一个阶段，一种方法。另外，你读出来这一点特别特别好，这就是一种输出。当你把思想，哪怕就是你鹦鹉学舌，你去重复别人，你会发现把这个东西组织成语言，实际上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对，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去想要去输出的时候，你去选择输入，这时候是效率更高的。那我想补充第二点，就是说你说那个经典特别好，其实我们读书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的，就好像我们看美剧一样，是不是？就好像最近我开始看那个狂飙，这是实在是很多人都说那东西好看，我说得了，那中午吃饭的时候就不要看 YouTube 了，就看狂飙吧，我看了它我就不看别的 YouTube 了。然后哦，确实挺好，就是你有一个挑选的过程，我们要非常非常在意这个事情。当你如果说哦，这个畅销啊，对吧，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是吧，你觉得这个挺好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在做一个消费嘛。你说你是读书，其实不是，你还不如去，对吧，看个小电影呢，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所以这个挑选很重要。第三我想说就是英文书，我呢跟大家就是聊中文的东西啊，我其实是很不懂的。我小时候没有怎么读过书，家里父母你看啊，我妈就没有上过学，我妈除了这个男女厕所男女能认识，就是还有我们孩子名人能认识，其他汉字她不认识。然后我爹呢是上过这个小学，但是后来就去家里孩子多嘛，就去煤矿就拼命去了。 要我们是没有这个读书环境，就见过什么故事会，对吧？后来青春期的时候发现，哦，这玩意儿是好像还有点涉黄，对吧？就那种感觉。然后我是真正开始读书，是到了大学的时候，读英文书给我打开一个新的天地。我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OK， 你别看这个英文书啊，啰叽巴嗦的，它实际上就是带着你能把这东西能理解了。而我有时候读中文书，我很多时候我 get 不了，因为这些人太厉害了，他不是给我写的，上来就是一个定理，然后推论，我都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所以我很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去读一读英文书，那是你的另外的一个世界。OK，
对。
然后再补充最后一点，读书的应该是你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个行为，这是一个它的里面的知识密度，这个 density 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写一本书，我不知道三位你们谁写过书吗？
艾玛写过书，
是吧？
对，
你看
用了四年
写本书，你看，对对对，你把这个艾玛这本书读了，你就拥有了它四年。OK，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对吧，你想他把四年的心血放在这个上面，我们做视频人都知道做视频挺费劲的，但是跟书比起来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那你实际上是像吸星大法一样，它是一个非常有这个知识密度的，投资回报率很高。所以你要仔细的挑选，然后你要把这个人把艾玛这四年全都吸收到你的肚子里，把那个人的几十年一辈子全都吸收到你的肚子里。伊隆马斯克为什么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他读的书多呀。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嗯，对，确实是。这个老教授呢，虽然说现在因为书已经印的质量比较好的薄，不能说著作等身吧，但是即使是一个很老的教授，他一辈子能有的书的量也是很有限的，20本、30本顶头顶头的。所以实际上这是我的切身经历，就是我读了李公真老师很多书，我 somehow 觉得好像我拥有了他人生的大半的时光。我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说，哎，你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你还挺年轻的，他说你怎么这么觉得，我说对，这个文风啊就有点不留情面，你看你现最近写这书对吧，就感觉步入年迈了，就是写出来很给人留情面。他说不是，是当年那个出版环境好。
对，这里我也顺便推荐一下艾玛写的书啊，叫《火星人马斯克》，这直接 callback 我们前两个话题了啊，对吧？这个既有特斯拉，然后又有这个被动收入，对吧？
其实刚才瑞说，就是以比较有目的性这样子来让自己读书，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变化。我年龄更小的时候呢，其实最喜欢看的书的类型是两类，一个是人物传记，一个是诗歌类。诗歌类就无论是诗评啊还是诗集啊，我都特别喜欢。那个时候我看书是没有那么多现实的目的的，就是我觉得看这些很愉悦，让我很开心，没有说我看了这些我能用到我考试里面或者用到我现实生活里面。但我发现就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然后可能工作也忙嘛，所以我会更加的，它是一个就是解决问题导向这样子去看书。比如说我有什么困惑了，我去书里面找答案，而不是像原来更加浪漫的、漫无目的的这样看书。那所以呢，现在我就发现我的那个看书的喜好也变了。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看哲学类啊、灵性类的书，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对于外部的世界已经可以就是知道怎么样掌控，我们比如说知道怎么样去清理垃圾，怎么样对抗自然灾害，但其实对于我们内部世界我们是不太懂怎么 handle 的。你如果是说有很多的想法，那你要怎么清理你这些大脑的想法，你有焦虑，你有负面情绪，你要怎么样对抗它，其实这个学校没有教，所以我会在书里面找答案。所以我也很好奇，就问问你们最喜欢的看的书类型是什么，然后你们从年龄更小到现在有没有一个书的这种爱好类型的转变。
我先谈谈我的吧，就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看的都是社科类的书。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其实是跟我读的学校有关系，就是我在读帝国理工和剑桥期间读了太多的技术类的书了，以至于现在其实你让我看一篇论文，看完 abstract 再看点东西，我就知道，哦， get 到这是要说什么了。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挑战，或者说太简单，反而是读社科类的书，结合着现实的意义，你会有很多反思在里面。怎么人类就是不长记性呢？就怎么大家总是会犯相同的错误呢？你会结合着现实意义去想。那么小的时候实际上读书啊，单纯是因为有意思，就是喜欢。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小男孩，我喜欢机器猫，喜欢这个阿童木，喜欢变形金刚，那我就是去找这方面的书，然后连杂志都是这种书，特别逗。小时候买的一个书叫小杂志，叫小哥白尼。然后呢，上语文课，那老师也够文盲的，说呵，这小哥白尼。然后他的意思是这小哥叫白尼，我当时就撅过去，他是小哥白尼。
快递小哥白尼。
我是天津人啊，对，我是天津。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们班语文老师没文化，然后我就读这个，老师就说这东西跟考试有什么关系，跟给我收走了，知道吧？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读这些。然后呢，我那时候的 the dream 是什么？成为一个宇航员或者设计一个什么航天飞机之类的。所以我后来从事的行业也跟这个其实是有很多正相关的。但真正对我的改变其实是上完大学，然后接触到了，因为我很有幸那时候在北京百度上班，我周末去北大历史系报了一个函授课。然后呢，就在北大历史系又认识了很多教授，那时候还听杨丽华老师讲过课什么，他特逗，他那时候说那郭敬明写的那他妈叫书吗？对吧？那拿来垫桌子我都嫌他脏。我就觉得哎，这个教授很有意思啊，就是非常有这种敢说的敢想的这种，哎，我就喜欢，我就通过他我就去学这些。然后后来又在清华研究院又继续学习上课，所以就接触到了这个世界。而且这里面这些教授真的是很厉害，他其实在每一个点上给我撕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好像什么呢，就是一个窗户，他拿手指舔一舔，把那个宣纸的窗户捅开，然后你眼睛一看就哇，里面原来藏宝库啊，就是是这种感觉。就像西方的哲学史、日本史，然后中国的古代史，全都是宝藏，就是特别喜欢读，真的是比读技术类的书有意思太多倍了。
你看戴瑞说那郭敬明就村头厕所又没纸了，就那种我突然就想起来这个梗。就是读书，你看小时候读书，这我刚才说了，我小时候没读过书，我没有太大发言权，但我想澄清一点，就是说你喜欢对吧，我有兴趣爱好，这个小时候是绝对是可以的，不是说从小你就要、啊、就为了考试要读这个什么三年高考五年模拟，不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是特殊的家庭条件，我没有那个条件而已。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鼓励小朋友读书，就是爱好读书，这个挺好。因为你现在读那些大部头，实际上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呢，他的这个大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
对，
所以他也不一定能够去内化。真正对你产生影响，可能是你成年。那就说我读书，我其实跟大卫很像，我现在最主要读也就是社科。但是我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呢，我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因为当时也有一个很功利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学英语嘛。
嗯，
我当时就是我要读一本社科类的，就是 nonfiction， 对吧？然后再读一本 fiction。那 fiction 呢选的就是经典的，因为我觉得关于经典的东西你这辈子还是要体验一下的。包括就像 David 说，我跟别人聊对吧，就我说跟别人聊我也能聊到一块去，而不是说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是个怎么回事，是不是？所以我是这样一本一本来的。但是到了后来，就是经典的东西读的多了之后呢，现在经典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灵感的激发和调剂。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发生改变，我认为啊，你去读小说的就是一个玩，就是一个放松。但后来我改变了，就是发现不管你读什么，就像刚才说的，你大脑都是跟着作者走了一遍，他要是一个游记你跟他走了一遍，他要是个传记你跟他走了一生。我以前很不 get 为什么要读传记，我为什么要读你的传记啊，我真的很长时间我不 get 这一点。后来我读完之后我明白了，我这个感觉就是说，哦，我这实际上是跟着作者再走了一遍，那我读你的传记，我看这些细节，我知道你是怎么做人的，哦，他原来实际上是在教我做事，在教我怎么做人。对，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就是读这个经典啊，这小说类的我也会去读，它给我增加创造力，换一种思维，但是更多的是读这个社科类的 nonfiction。然后呢，我因为现在是个内容创作者嘛，从最早的就纯粹就靠感兴趣，我什么都读啊，我读非常多，有心理学，我特别喜欢读心理学，然后心理学包括社会学的，甚至还有数学、什么统计学、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读。但我现在呢，我就是我想研究一个什么课题的时候，我会去大量的读。你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人对历史没有什么太大的研究，因为小时候没有读过书嘛。咱们上学学那点历史对吧，就是一个版本的那是。然后呢，我实际上这个月底我去欧洲要去待一个多月，我是想拍一些片子的。然后我就想了解一下中世纪到一直后来这个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历史，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一块实际上是欠缺的。所以我就读了大量的书，每天就玩命的去看这些东西，各种就是网上能买着的不能买着的那种旧书啊，就全收了一波，天天在看，就非常有趣。就是我现在就完全就 focus 成了，我想研究某一个话题的时候，我把跟它相关的所有的就我能找到的这些书我全都读上一遍，有种像突击的那种感觉。
对，你突击完之后真的会量变产生质变的，你也会在这个领域变成个大聪明。
对
是的。其实我自己总结就是读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吧，就是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完全以兴趣为导向的，就我觉得先别管读什么书，你就是把这个读书的兴趣培养起来。这其实也对应了就是之前我一直推荐一本书叫
纳瓦尔宝典
啊，对我一直推荐，对，忘了，
因为小丹尼送了我一本纳瓦尔宝典，
小丹尼送给每一个人纳瓦尔宝典，
对，
你得送我一本吧，我待会儿把我家地址给你啊，
不发财都不行，我跟你说，
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推荐纳瓦尔宝典的。他其实本来纳瓦尔他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也是很穷嘛，然后就他妈就把他送到图书馆里头，然后那他就是啥书都读，就相当于通过那个阶段 培养出来自己的这个读书的兴趣，哪怕你读画书也行，就是你只要是把这个读书的这个习惯就相当于门槛降低，养成这个兴趣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而且现在还有读书你可以有各种方式嘛，就比如说刚才瑞说的，就你可以读电子书啊，有声书啊，对吧，就是其实各种方式你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读书的兴趣培养起来，这个是第一步。然后我觉得第二阶段其实就是我很赞同刚才最早瑞说的，就是你要用功利的态度去读书。那我觉得它其实背后逻辑就相当于你是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转变成为一个主动的思考者。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我跟瑞读同样一本书，异类那本书的话，那瑞的效果就比我更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就被动接受了那个事实。比如说你的出生的月份不一样的话，你其实就是会有这种天生的劣势嘛，对吧？那我知道的这些各种案例，比如说这个加拿大冰球运动员，对吧，你出生在12月和出生在1月都是分到同一个年级，但是就是你的这个最终的表现会差别很大。那我就是知道这个案例，那瑞呢就其实是主动思考，就是说如何利用异类他说的这种就是你不对等的这种优势，然后如何去自己的就是更适应的环境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大差别，你更功利的就是更主动的去思考这本书到底能对你有什么用，我觉得这个是第二阶段。那我现在发现自己其实有的时候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嘛，然后我现在发现就是说无论是我看点啥书，然后我都会想，诶，这个又能在视频里用上，诶，这段话又能发在小丹尼知识星球，对吧。我觉得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就是你读啥东西你都会觉得有收获的这种感觉，就是
读啥都赚钱
都能输出，
读了就是赚了，
对，读了就是赚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其实是进入到一个状态，虽然我们说读书也是一个很累一个辛苦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它再累也比你就是刷手机然后去刷视频去轻松很多嘛，对吧，它其实是一个有点自己冥想的过程。所以我是经历这一二三阶段，也是我自己对读书这件事情看法的一个转变吧。
对，你小丹尼说这个冥想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去看手机，你刷抖音，甚至你刷我们这些 YouTuber 的这些视频，跟你看一本书你整个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就像你说的，用冥想这两次，你整个从身体到你心灵到大脑整体下来，你首先你这个人不会觉得浮躁，你是一个出来之后好像你大脑原来是个浑水，但是你读了这个东西之后，在这个领域你突然就有了思路，有了条理，它给你理顺了。就拿 AI 的角度来说，你这个 neural net 给打通了，已经连通了。它的这种感受是你去看一个视频一种总结，尤其越短那种短视频是你永远体会不到的，只有你读完书之后才能感受。我这个人就是如果我感到有迷茫了，我感到我自己浮躁了，不知道干什么，我就去读书。我读完书之后突然发现，哦，整个人又满血复活了。尤其咱们搞输出的，对吧，咱这儿嘚啵嘚嘚啵嘚，对吧，嘚啵这几个小时，改天如果再去别人那儿再嘚啵，可能还是这些个内容，就说的还是这些东西。就我
对
是对吧，我们的积累就那么多，我们的积累一定要得大于我们的输出，我们才可能输出这些东西。另外刚才我就想回应一下艾玛刚才说的，就你会发现读书人他都有这么一个过程，由外而内的一个变化，这是每个人生的一个 circle。 刚开始我们都是外在的，这就跟我们刚才的这些东西都连起来，甭管你特斯拉投资你是看外还是看内，对吧，还是你的财务自由你是看外在的消费还是看你内心。那你现在读书也是，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在解决问题，你在解决你内心的一些问题，我就是还是你说我是谁，我要干嘛，就等等等等，对吧，这个其实很重要的，最后都是会追寻到内心，由外而内这个过程，这就是读书能给我们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对，这个读书这个动作是我觉得最美好的一个动作。就原来在伦敦上学，伦敦地铁没有信号，然后伦敦人要不就看报纸，要不就拿本书，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动作实在是太美好了，就他既不骚扰别人，然后呢他的这种长时间保持这样，然后你可以觉得这个人 focus 的时候是如此的美好。我经常观察别人在地铁上看书的这个状态，反而呢就是实际上我到了香港上班的时候这个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了，然后到了北京是发现不读书，北京人不读书
有被冒犯到
对，就 David 这个观察，就我出国之后我发现就是经常这个看到地铁上人手里抱本书，当然这本书也可能是金瓶梅之类的，对吧，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是这个阅读的这个习惯 somehow 就是像我从中国长大我就没有这个读书的习惯，尤其如果你是你的家庭对你的影响没有特别好的话，你就没有读书习惯。那反观现在中国社会现在没有读书习惯，那可能是我们整个社会 somehow 有些地方可能出现问题了，对，大家不去读书了，这个其实我觉得说大了，对整个一个民族也好， 对吧？对一个国家也好，实际上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损失的，我觉得。
嗯，节目的最后，我想就是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你们在读什么书？有没有一本书可以给大家推荐的？那我先说我自己的，就是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华为的高管，然后在这边聊了挺久的，然后他推荐了一本书，叫《优势谈判》。那这本书呢，他说是这个阿联酋这边就有点像中国移动联通的这种企业，就是相当于一个最擅长谈判的一家企业，然后他们的这个必读书目就教大家怎么谈判的。其实我之前对这个谈判这件事情就很不认可，就是我觉得大家用真心嘛，对吧，你直接就不用谈判，你就直接就是该什么价就什么价。但是后来呢，我其实看了这本书呢，我就觉得你不一定就是沿着他的这本书的对你要求的去做，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理念还是挺对的，就是你至少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对吧，对方是用什么策略跟你去谈判，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又说其实很多人他对于产品的这个价值判断远远大于他对于这个服务的价值的判断。就比如说你卖一个房子给你的话，那你觉得100万他可能就是值100万，但是呢他提供一项服务，就比如说房产中介，对吧，就比如说这个给你做一项咨询服务，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诶，就是用完了这项服务的话，那他这个服务的价值就砍半。就比如说你已经有给你介绍房子，那你觉得这个中介的价值就会低很多。这其实就给我一些启发，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的工作其实是提供一项服务的话，就最好就是把这个价格大家提前说明白，要把合同签好了，对吧，不然你促成交易之后大家就觉得你这个服务的价值就可能砍半。反正就这些小的理念的细节吧，对我还是有些启发的，所以推荐大家可以读一下这个《优势谈判》这本书。那你们其他还有推荐的吗？
我最近其实车里和包里一直放的还是李公真教授那本书，叫做《文化的流亡》。这本书很有意思，它主要写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文化中心是如何从欧洲，尤其是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就是因为纳粹上台，然后做了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然后让这些欧洲的知识精英大量的移民。其实这本书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你说一个国家的崛起哈，有钱好像还不完全够，它缺了一群思想者和这种知识精英。那么当一个国家大量的流失这种知识精英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极其引起警惕的，就是一定是自己哪里出现了问题。你像这件事情就是苏联也发生过，这个德国也发生过，美国实际上是在这方面占了得天独厚的光的，沾了真的是就是靠这个崛起的。所以我反正看完这个书，我自己是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有一些重新的思考的。
OK， 那我因为最近一直在研究历史的嘛，我推荐两本吧，有些挺晦涩的，但有一本书我觉得挺适合大家看的，叫做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是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叫钱的上升，我待会儿回头我们可以查一下，就 The Ascent of Money。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把整个我们这个金融系统整个历史从很早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它各种金融工具它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这个给梳理了一遍。我觉得其实这是很多人缺少一种从历史上就整体架构的一个理解吧，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是需要放到历史的这个环境中去理解的，但是很多人现在就只是读了这些起表的东西，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历史起源，他的这个发展过程是什么样的。这本书能够帮你去把这个知识呢连成一个系统。这本书很好读，非常有意思，一点都不晦涩难懂，而且我也是又听他的这个有声书又看他的这个电子书，这是一本。第二本呢，就是实际上我以前在节目里面多少提过，叫做 Dancing Woolly Masters, An Overview of the New Physics。 这是讲这个量子物理学的，你看什么事都得归结到这个量子物理学，对吧。就是这个书呢，它实际上是据说是投资界很多人非常推崇的，就是你投资的人怎么要去读这个量子物理呢，但是你读这本书你其实就会明白，首先这本书写的就像小说一样，一点不难读。这个作者非常好，这个作者叫 Gary 叫 Zukav，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 Seed for the Soul， 是一本跟冥想有关的一本书。他所以他的文风啊，讲故事的方法都是非常的贴近我们内心心灵的，就是你读完这本书你能理解到他不只是说一个讲量子物理，你能找到很多他跟这个股市投资和你的人生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相似的地方，你是能够悟出来的。他里面上来第一章就说这个物理 master， 他就讲咱中国说这个物理，这个物理我想起来我初中的物理老师他说这个物理应该翻译成物理，就悟空的那个悟，对吧，你得是悟出来的这个道理，它实际上是一种 philosophy。对，所以我其实强烈推荐看一看这本书，挺好的。
我也推荐一本很容易读的书，也是我现在枕边书，叫做《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尼泊尔僧人， 名就人波切写的。我先说说我跟这本书的渊源，就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认识一个明星教授，他叫 Antoine Luce， 是神经科学领域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教授。那他的团队呢，当时就在做一个很有争议的科学实验，就是把有很多年修行冥想经验的15个僧人绑在那个核磁共振的扫描器里面进行脑部实验啊，他们就会用一些方式去折磨这些僧人，比如说把温度弄得特别高，然后在他们的耳朵里面突然放女人尖叫的声音啊，或者那种婴儿让人很烦的那种哭闹声，然后就用这个核磁共振扫描器去看这些声音对于僧人脑部的那个影响。除了这些僧人，还有一个对照组，就是把那些没有进行过冥想禅修的普通人也做同样的测试。结果呢，这些普通人一遇到比如说温度升高或者这些杂音，那他们的专注力就会下降，然后脑子里面跟愤怒相关的区域就会特别活跃。那相反，这些僧人的表现呢就是很不一样，专注力不容易被削弱，而且当你播放那种很刺耳的声音，比如说女人尖叫，他们脑子里面就是那个跟同情相关的区域反而就活跃了。然后播放那种婴儿很讨厌的那种哭闹声的时候，这些僧人脑子里面跟父爱母爱相关的区域就变活跃了。所以我认识的这位教授，他做完这些实验之后就把这帮僧人称作世界上最快乐也最幸运的人。其中写这本书的这个名就人波切就是我认识这个教授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那所以我就觉得，以前我们都听说僧人就是内心很平静很慈悲，但是这些都是要么是他们自己说的，要么是他们的信徒说的。那现在有最牛的科学家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去做这些实验验证，就让我更加的想了解这些僧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名就人波切的这本书就是想说明他是怎么利用困境啊，利用烦恼啊来羞耻，然后就能够更好的 manage 自己的内部世界，也是一本很容易读的书。
嗯，好的，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瑞来我们大小马聊科技做客，然后这里也再次推荐一下瑞的油管频道叫 MoneyXYZ。然后瑞能不能给大家简单透露一下你之后有什么选题啊，能给大家剧透一下吗？
你看我刚才不就已经剧透了吗？我
欧洲之行啊，
这个月，对，我欧洲之行我会做一个，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一个小型的一个纪录片吧。其实我就想从中世纪，从这个商业革命开始，包括它的这个我们的中央银行啊，这个股票交易市场这些历史，我探访几个城市，会把这条线争取给穿下来，这是我未来要做的。但我做视频呢就会比较慢，我是完全就是按照我自己的兴趣探索，就我想学什么我做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路数。所以跟着我这个频道呢，我觉得你是能看到我的一个变化的，这是我真实的一个个人的成长的一个经历，我也很希望能把这个呢分享给大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短期的。我很少去追这个热点话题，但是有热点还是要蹭，该蹭还是要蹭的，对吧？
对，我刚刚还不知道想给这个瑞概括什么 UP 主的，就是实景区 UP 主，真的是。如果你对读书、对投资、对财务自由、对特斯拉、对旅游，甚至做这个 Airbnb 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 MoneyXYZ 的频道。好，谢谢瑞，
谢谢瑞，
谢谢。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